感谢神，在今天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神把我们不停的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向着他，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让我们从口中能够向他发出赞美和感谢。虽然疫情一直环绕着我们的身周围，没有随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虽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和人之间彼此的残杀，让我们的心里头非常的难过。虽然神的儿女在世界的各地，不同的遇到不同的不平等的待遇和迫害，让我们的灵实在是下沉。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当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能安然居住，因为我们的神是在大水泛滥之上仍然作王的神。的确，这些事实会困扰我们，会让我们产生不少的疑问。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困扰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回到圣经的起初。看看神工作的原则和工作的能力的大能。我还记得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特别的旨意，他是愿意神造人是用泥土造人，然后向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神要借着这些出自泥土的我们这些人，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并且和他一同享受荣耀，一同享受在他的国中作王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工作，何等大的恩典！还记得圣经里头讲到，记载到在创世纪记载到神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有三个有三个明显的目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要按照。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是要有神的形象，要彰显神的形象。第二个呢，是让人类可以生养众多。第三个是他要赐给人权柄，让人可以治理和管理海中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所以人是有权柄的。那么，生养众多是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生养众多不只是我们要生这些肉生出来的儿女，生养众多，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借着我们的服事，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儿女。生养众多也是要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要有圣灵的果子表现长在我们的身上，让人可以不仅看见，也可以享受。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代表是他的心、他的生命、他的品质。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品质，我们生养出来的无非是在一些地上这种属肉体的而已。那管理呢？是什么？是一个好权柄，也是一个服侍。如果我们不能够服侍神，不能够服侍神的儿女，我们生养众多，也是失去了他神一开始造我们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仅要持守，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大，我们也要服侍我们的神，然后这样子的生养众多，才能带出属灵的效果和属灵的果子。那我们在前一段的时间，我们曾经讲到。创世纪里头有几个人物，看到神是怎么样借着他的工作，借着这圣经创世纪的几个人物，把他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流程告诉我们，借着亚当告诉我们，也有一棵生命树，这棵生命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只有当我们信他和他联合的时候，这个工作，这个生命才能够成为在我们身上的现实。那借着这个亚伯，亚伯虽然被他的哥哥所杀害， 但是他献祭，他是圣经历史上记录第一个献祭。他献的祭在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很清楚，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了一次的祭，为我们献上，成为永远的祭，也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工作，他神的工作。那在说到下一个是以诺的时候，以诺与主同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提上了天，从此不再在地上，不再面对死亡。那以诺告诉我们有一个天，这个天乃是我们神所居住的地方，当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也能够与我们的神一同在天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真实的一件事情，这是在基督里才能做成的，也是我们神的工作。那又讲到方舟，我们大家挪亚方舟，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挪亚方舟是预表什么呢？这个方舟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个保护，它不会受到外界的危险，也不会受到毁灭，不会受到洪水的毁灭，是在我们在基督里头蒙到了保守，全然的保守。那接下来讲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是信心之父，那圣经里头提到他是因为他信神，所以就被称为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大河东边拜偶像的人，他是个得罪神的，然而神的恩典临到他，神的大能临到他，拣选了他，不是他自己做得好，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拣选了他，结果借着他所建的四个坛，看到一个人，一个信心在神的面前要一个奉献，要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只有他完全的顺服，他才能够做出要献以撒的事情。他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一个奉献，所以这样子神的工作才能在我们蒙拣选的人身上成就。那接下来是以撒，以撒借着他所挖的四口井，井是代表着人在心灵深处的思想与神的沟通，井也代表着，特别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缺水的地方，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源泉，当这个井挖得越深的时候才有水，神的生命的源泉就能够 流滚出来。到了约翰福音就给我们告诉我们，那一井的源泉要流到永生，要而且要流像江河一样，从一个井就变成了一个江河，这是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的工作。那接着讲到雅各，雅各借着他所有的四个柱石，那四个柱石都是见证的柱石，是神工作的柱石，他在那个里头，他的见证是什么？他经历到了有一个天梯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神的使者从上面下来，来来去去，他看见了这是神救恩的工作，如何把天上的福音带到了我们地上，再把我们地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怎么带到天上。那最后是约瑟，虽然约瑟这个人从小后后都是曾经经历了几次非常大的痛苦和磨难，被他的哥哥们出卖，然后被卖到了埃及，在埃及在斯提法反家又是遇到了不公等的待遇，被下到监狱里，遇到了在做阶下囚，遇到非常艰苦的待遇，但是他有一个心志向着神，他做了四个梦，这四个梦一直是让他有一个心志是向着神的，他从来不失去那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他要做王。最后我们知道他在埃及法老下做了宰相，坐在埃及这个宰相的宝座上，这就是一个过程。当我们这也是反映到神在神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神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在创世纪里头，一直到约瑟，是把我们不但显出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是亚当的那棵生命树，是亚伯所献的祭，还是以诺在天啊，或者是挪亚所建的方舟，一样能够把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在大河东边拜偶像的一个得罪神的人，能够一直透着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把 这样带到一个坐在宝座上。这就是神的工作，要把你我从一个恐惧，对今天很多事情迷惑不明白，甚至有的时候埋怨神责怪神的一个得罪神的位置上，要把我们一直带到最后，和神一同坐在宝座上，在神的国度里头一同作王。这是神他荣耀的工作。那前边讲到的这个在创世纪里头所出现的这个八个人所代表的，预表了神的工作，同时也是反映了一个神的生命，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所能够带出来的。那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摩西因着信。摩西这个人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圣经旧约里头有很多的篇幅都和他有关系，到了新约也屡次的出现，大概有79次的出现。那摩西的工作是什么样？摩西乃是一个服侍的工作，他是所谓的授予人，神造人的时候有了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主要是在前边我们提到的创世纪里的八个人所体现出来。那到了摩西乃是给赐给他权柄，让他去服侍，但带借着他的服侍怎么样侧重于讲到这方面的服侍和权柄，怎么把神的工作能够成全。那我们下边就来一同来读几段我经文。那第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从17节，我读给大家听。这一段基本上总结了在出埃及记里头很多的篇幅里讲到的摩西。那么第七章第17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子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已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到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25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就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那使徒行传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先读到这里。再下一段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从23节到27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峻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我们下边有一点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这些话仰望在你的手中，就相信你的工作要做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当年如何带领摩西，如何在摩西的身上做工，你当现在仍然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主，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能够像摩西一样顺服在你的面前， 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全，能让我们真是能够恢复到你要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你自己形象的那个荣耀。主也巴不得让我们今天在一同的服侍中，有能够带出更多的果效，能够生养众多。不仅是我们每一个器皿能到你自己的建造，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也让我们的福音能够广传，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你自己的心意呢，是要人人悔改，而不愿一人成。所以我们就把下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超越孩子言语的欠缺，就能够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就也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被圣灵所感动。所以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我们讲到，我们很知道，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因着因信称义，因信蒙恩。那么，信心一直是我们属灵生命生活里头一个非常，不仅是带我们入门，也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完全的一条道路。信心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分享的是摩西因着信。那么，什么是信呢？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大家众弟兄姊妹对这些有很多能够一下子想起很多的经文，我只是想从几个方面，就是摩西，我想和大家有一些交通。那么第一，信心的话一定是不是看自己能，要反而是要看自己不能，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样才能依靠，才能学习开始依靠神。我们知道在摩西身上有这样的非常很多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第二个呢，信心一定是怎么样？是有着神的应许，是神的话语、神的工作、神的应许在那，而不是自己看着环境是怎么样啊、哦？环境是这样，这就可能就是我的信心就在这儿了。这个人有知识、有能力，那就是我的信心在这里，不是这样。信心乃是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那第三个呢，信心一定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奉献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是一个，他的记载了他建了四个坛，那是代表他自己完全的奉献完全的顺服，所以他称为信心之父。那是第一个圣经里的记载了他因为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的人。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顺服于神，我们的信心是没办法长进。那最后一个，信心也离不开圣灵的引导，也就是我们要每天随时随刻都要有神，跟与神有好的交通，借着祷告，借着跟神的交通，让神的借着在交通中让我们确认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接近的关系，这样才能让信心能够没有拦阻的来成长。那么讲到这几点之后，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摩西的信心是怎么样成长，他成长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知道哈，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里头，他是特别讲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说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乃是他父母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座的多位都是已经成父母的，你们早将来也要成为父母，所以你们的小孩子在神面前的信心是会，我们做父母的是要负很大的责任，有很大关系。那么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他的父母的信心在是从哪些方面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在摩西出生那个时代，埃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埃及是一个特别发达的地方，在美国的话，可能就像什么纽约、洛杉矶这些芝加哥这种大城市，非常发达的地方。在中国大陆就有可能就像这个北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在台湾，也是在台北这些台湾这些几个主要的大城市，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发达在当时那个时代，发达到他们的是他们经济贸易的中心，商业非常的发达，也是宗教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祭司。但是那些祭司不是服侍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服侍那些偶像的，所以也是一个宗教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美食，非常的好吃。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迦南路上，在旷野他们吃的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想念埃及的那些美食，黄瓜、韭菜，那通通想起来。那个，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非常吸引人、非常让人享受生活。也可以拜偶像的地方，所以神也借着先知书在多次的提醒神的儿女，不要去拜埃及的偶像，一定要弃绝埃及的偶像，不要去顺服他们的神，不要去爱那个世界的地方。埃及也是在圣经里的预表，是个世界的地方。世界的地方是什么呢？什么是世界的事情呢？世界的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都是与神的工作是相悖逆的、违反、违背的。那么，在那个环境下，埃及人在那地方已经住了多少年？住了300多年。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以色列人要在埃及住400年。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已经300多年，已经是差不多。有360年吧，大概，因为圣经提到他40岁的时候，不，对不起，已经有320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怎么样，被埃及人给同化了。我们这一代人来美国，从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在远东的家乡来到美国。大概20年、30年、40年、50年，有长辈的比我们年限更多的。我们很快就被美国的一些文化所同化，那相信那批以色列人在埃及也被很多的同化，也许就去拜他们的偶像。然而，这个摩西的父母是怎么样因着信来持守的呢？我们知道，在摩西出生的时候，他有个10岁的姐姐和个3岁的哥哥，那个哥哥，那个姐姐是。女生里头投生的一个女儿，那个哥哥亚伦是儿子里头投生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这个父母虔诚的教导这一儿一女。女儿，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头讲到，米利暗是用他的歌喉来赞美敬拜神，也是服侍神。那亚伦呢，他就在他们的家族里头担起了这个执事的职分。当起了祭司的职分，也是服侍神，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这就表明他们是没有被同化。然后，等到这个摩西要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读过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时代法老下了一个新的命令，凡是这个时候有希伯来人要生的儿子，统统要杀死，所以。他的哥哥3年前亚伦出生的时候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亚伦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里头。等到摩西要出生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家里要生儿子，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这个又有割礼，又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啊，要这个大大的庆祝一番。就像我们有的中国人的传统，什么小孩子满月啊，过百日啊，要有很大的纪念活动。那时候犹太人在家里头生个男孩子是有很多要纪念的，所以应该是家里非常喜悦。然而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在一个什么环境下？他们这个母亲要经历生产的痛苦，而且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要被杀死，不是要把他养大成人，因为法老规定，这个要生下来的是男孩子，通通要处死。所以，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惧，一个困扰。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疫情的环境里头，这个环境跟他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没办法比，跟摩西的父母，可是我们有多大的不满，多大的忧伤，因为这个失去了我们的喜乐。我们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这个让我们失去喜乐的理由不一样，有的是身体的健康，有的是像疫情啊这类的疾病，有的是工作学业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有的是家人之间的和睦，有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痛苦挣扎甚至恐惧。那我们想，摩西的父母就在那个时候遇到是这样的事，然而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怕亡命，也就是他们不怕死亡，不怕自己违反这个法老王的命去会被砍头，他们把因着信把摩西在家里藏了三个月。那等到，而他们对这个孩子是怎么处理的，等着孩子长大了一点点之后，到了三个月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快到一百天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为这个孩子做了一个小水箱，然后用他是说的是用石漆和石油把它涂抹起来，让它可以浮在水上。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小蒲草箱就相当于是摩押所建的那个方舟，它涂的那个石漆和石油外头涂的这个，就相当于是在方舟之外抹的那个松香，这都是预表着基督的救恩和基督的这个保守。他们就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小箱子里，让他在水上飘过去了。我们知道水啊，讲到是一个死亡的事情，这个孩子飘出去也许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被法老的女儿拾起来，刚才我们读到的也是，可是知道吗，法老的女儿也不傻，他知道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儿子，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命令，凡是希伯来生的男孩子都要杀掉，是不是？所以圣经里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提到，当这个法老的女儿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马上就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所以他是知道的。然而他父母怕这些吗？没有怕，不但不怕亡命，不怕自己被杀，他也不怕当这个摩西放在神的保守的这个蒲草箱里头，如果被法老的女儿认出来，也许他就把他送去杀头了，就直接杀掉了。他不怕这些，他相信神的权柄，神的工作。他就这样子，因为他信神，因着他父母的信，这个孩子不仅是得救。我们知道摩西这个名字是当法老的女儿把他接养过来之后才给他起名叫摩西的，在之前他父母这个名字不是他父母起，这个名字讲的是摩西的意思是把从水里头拯救起来，水是一个死亡，乃是从死亡里头被拯救起来。如果我们到这个时候想到摩西，甚至圣经里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不仅是在神的事服侍神的家中的事情上忠心，他也是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颁布法律的，神的法律是借着他分布的，他也是个律师，至少是或者是法官，然后他又是个文学家，因为这个摩西五经是他写的，然后他也是先知，他一生佩戴重甲，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可是他的名字是神把他从水里拯救出来。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看看自己，虽然我们远远不如摩西那么伟大，但是我们也是神把我们从水里头从死亡里头救拔出来，所以神的恩典神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因着信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荣耀他， 来服侍他。所以那么下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摩西他自己的信心是怎么成长的。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11章24节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一接下来的事情。他的信心跟他长大的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他长大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前边在使徒行传讲，那个在使徒行传里的记载，他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17章22节，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艺。所以他是在皇家大院里头长大，他作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是比我们今天所谓所说的任何的私立学校都要好，他是皇家学院毕业，所以他受的教育非常的好。他怎么样说话，不仅能说，而且还能办事行事都非常有才艺。所以这是他一个长大的过程里。而他长大之后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24节所讲的，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愿意在皇家里头被称为一个皇家的后代，他不愿意。也就是说他要离开他皇家这个宝座的这个身份，要去和他的百姓，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你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离开了荣耀的宝座，在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生在马槽里，然后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存心顺那个顺服，舍己卑微，然后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受痛苦，担受苦害。你看一个在神的面前成长，不管我们外边的环境是怎么样，但是为了神的工作，宁可为神的工作受苦，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在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世界是非常有吸引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埃及的那个时代一样，世界可以让我们有很多享受的地方，很多的罪都变成了合理合法了。这几年我们眼睛看了多少罪中的事情被这个地上的法律成为合法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做那些事情享受最终之乐是不会受到现在社会法律的制裁。然而我们有没有一颗心能够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百姓，而不要去享受那些最终之乐，能够为神的工作受苦？这是我们在看到摩西的时候，然后每个人都要问自己，当他看到为基督受的凌辱要比在埃及的财物更加宝贵，因为他所想要的是那些赏赐。我们每个人都盼望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赏赐，但是我们却逃避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我们却非常的喜欢抓住这些埃及这世界上的宝贝。我们无论是为了儿女的教育，儿女的成功，而失去了愿意为主的要受的凌辱，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学业，我们看重那些胜过了我们为主的服侍我们的神，为神的工作所受的凌辱。我们为了自己亲人的关系，配偶的关系，而失去了这些。我并不是说那些并不重要，如果说我们看重神的工作，看重那神要我们要成就的，神一样一定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健康不再看重，让我们的健康，让我们的学业、事业，或者是亲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让我们带着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能安然居住。所以，神的工作并不是让我们应许我们在地上一大堆的好处，神应许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那极大无比的荣耀，让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些至战至亲的痛苦，就能够让我们小看这些至战至亲的痛苦，而去为着将来要得的那无比至大的荣耀，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吸引。那这个，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是想借着摩西他的信心的成长，成为我们神的儿女每个人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要活在神的面前，就能够有着牢牢抓住神的应许。虽然这些应许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知道那是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能够成就。抓住他的应许，然后顺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再借着祷告读经与神有好的亲近，随时的了解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这一个出自泥土的能够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器皿，也能够借着我们一点点有限的服事，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在灵舍之中有一些服事，能够让我们的神的名被高举，能够让我们生养众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神也借着我们这些出自泥土的，让圣灵的果子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得丰盛。好，我的交通就到这里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梅弟兄。